大家好，欢迎收看《青铜说》。我们上一期呢，给大家介绍了镁元素，它作为一种常量的矿物质，是如何参与到咱们身体中的。咱们给大家介绍了四种大的方面，参与到咱们全身的各种代谢、各种信号传导以及各种物质的合成。那么镁呢，在咱们身体中起到的作用非常大，而且呢，它无处不在。那么而且我们在上一集里面也给大家讲了，我们呢是很容易不知不觉的通过吃大量的碳水，吃大量的加工类的食品，就容易变得这个镁缺乏。那么即使有些人平常说自己还吃青菜的，但是由于咱们的这个蔬菜的种植方式啊，这个化肥的利用啊，咱们可能这些食物中镁的来源仍然是不够，仍然是可能会出现缺镁的状态。咱们这集呢，接着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身体到底是如何吸收、存储以及再吸收镁啊。那么咱们人体对镁的利用的这个循环呢，可以说算是很完善的了。但是呢，还是会有漏洞。咱们最后还可以看一下，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进入一个死循环，让这个镁呢源源不断的从咱们身体内流失出去，最终呢，咱们不得不去补镁啊。那么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下，我们首先来说这个镁的缺乏。那么在咱们中国呢，我是没有找到特别准确的数据，那么希望有了解的朋友可以告诉我，咱们中国目前到底有多少成年人是处于镁缺乏的状态的。那么至少呢，美国人的数据是半数左右的美国人是缺镁的啊。那么对于美国人，他们的膳食指引是要求他们每天能够吃够310到420毫克的镁元素。那么至于是从食物中来还是从膳食补充剂来，这个并没有做出严格的规定啊。那么在咱们诊所里呢，我们一般会给病人开每天400毫克，这个大概就是属于这个范围区间之内啊，一般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啊。那么再往下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镁在咱们身体里是如何被吸收的。首先呢，如果我们吃了食物啊，这个食物不管是肉类啊，这个植物类啊，坚果类啊，很多的食物其实都是含有镁的，只不过呢是含镁的多少不一样而已。那么这些食物呢，通过消化来到咱们的小肠，咱们的小肠呢通过细胞与细胞之间的这些缝隙，就像手指头缝一样的，这个镁呢从这些细胞与细胞之间的间隔渗透进去，从而被咱们的肠道、小肠道吸收啊。那么以这种方式被吸收的镁占了所有食物中的镁的 80%到90%。 那么这种吸收方式不是主动的，因此咱们把它叫做被动吸收。同时呢，它还跟咱们食物中镁的浓度比较有关系啊。那么但是呢，这个又不是完全跟这个浓度有关系，因为这个浓度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我们身体并不会继续去吸收，主要还是要看咱们当时身体里这个镁的状态。一旦咱们这个肠道细胞，这个身体的细胞，它的镁含量已经足够高的时候，外面的镁再高它也不会再去吸收了。那么这是一个自我调节的过程，而且这个机理呢，咱们目前并没有研究的非常透彻，只是说咱们这个镁的吸收不与咱们这个食物中的浓度成正比，而是呢与咱们身体整体的镁的状态有关。那么对这个细节想刨根问底的朋友可以继续多方查证啊。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主动的吸收。咱们刚才说了，在小肠里呢是被动的吸收，是跟浓度比较有关系的。那么在大肠里呢是主动的吸收。什么时候真的会主动吸收呢？那就是你的身体是真的缺镁了，而且缺的比较厉害，这个时候才会动用大肠的主动的吸收。那么这个时候呢，动用的是咱们细胞表面的一些镁离子通道，这些通道也比较特殊，而且这个作用机制呢也是还没有研究的非常透彻。在这儿呢只是给大家提一提啊，有这么回事儿，主要是在小肠，其次在大肠。大家记住，镁的吸收的两个场所就在这里了啊。那么除去被利用掉的镁以外， 那么剩余的镁就应该被存储了。那么最多的镁被存储是在咱们的骨头啊，咱们的骨头的表面的那一层。那么在骨头表面的那一层，我们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吸收的镁会被存储在骨头上。那么这个骨头表面的这些镁呢，实际上与咱们血浆里的镁呢是可以来回交换的啊，是可以来回交换。那么血浆里的镁不够了，那么骨头表面就会释放出一些镁来补充咱们血浆里的。那血浆里的多了呢，那么就会沉积在咱们的骨头表面，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呢就让我们想到咱们小时候经常老人们给咱们煮骨头汤，这个骨头汤可以说现在看来是既有钙又有镁，是吧？给了盐有钠，是吧？如果再给一些蔬菜又会有钾。那么咱们之前说到的几个常量的排名前四的钠钾钙镁在骨头汤里就全了。那么我们之前也看到过啊，这个 Jason 方啊，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这个教大家做断食的一些达人们，他们都会告诉你，哎，长时间断食的时候最好喝骨头汤。那为什么呢？因为钠钾钙镁这四个常量矿物质都可以用骨头汤来补充啊。那么骨头表面是咱们比较大的这个镁的，至少占了三分之一的咱们体内的镁的存储啊。那么剩下的三分之二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肌肉和软组织。那么含镁最少的是什么呢？血液。血液里面所含的镁不到咱们整个人体含镁的百分之一。因此呢，如果我们去医院去抽血，去查血浆里的镁的浓度，实际上它能反映的问题非常的有局限。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抽血查出来的血浆里的镁的离子的浓度呢，看起来是正常的，但这个病人呢其实表现出来了很多缺镁的症状。那么上一集里面我们给大家也说了，对于正常人来说呢，小于 0.75 毫摩每升我们认为它缺镁，对于有糖尿病的人来说，小于 0.85 我们认为它缺镁。那么这个呢也只是作为参考，不能作为绝对的判断标准啊。那么再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身体是怎么排泄怎么重吸收镁的。那么主要的器官就是咱们的肾脏了，就这么一个，主要是肾脏。咱们的血液呢来到咱们的肾脏，我们的肾脏呢会过滤咱们的血液啊，而且呢会把这个血液里面的很多的这个矿物质重新吸收回去。那么最后会有 90% 到 95% 的镁离子会被重新吸收，只有少于 5% 的镁呢会从尿液中被排出去。那么对于食物中啊，咱们刚才也讲了，这个食物中的镁在小肠并不会被完全吸收，即使它的浓度再高也不会被完全吸收。我们吸收呢是根据自身情况来，自身缺的多咱们就多吸收点镁，自身镁足够咱们就少吸收点镁。那么其实很多食物中如果咱们吃了超标的这个含镁多的食物，那么最后这个镁吸收不了，是通过大肠变成粪便最后被咱们排出去的。那么如果一切正常的话，95%的镁都能被咱们肾脏重新吸收利用，那我们的整个身体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不会特别明显的出现缺镁的状态，那么这基本上算是一个闭环了。那么每天呢我们只需要补充少量的大概 5% 的镁就可以了。那么这一般都是一些理想情况，比如说大家一直都很健康，那么没有出现过疾病，然后呢平常生活非常规律，吃饭吃菜呢也不是非常的偏食，那么这样长期下来不会出什么缺镁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诊所会遇到很多有代谢性疾病啊，或者比较肥胖的病人啊，或者是有糖尿病的病人啊，他们会出现这个缺镁的症状呢？咱们这个图呢实际上是一个循环，是一个恶性循环，看一看它是怎么从缺镁到一系列的这个症状，然后这个症状呢导致进一步的缺镁，最后又缺镁，就不停的恶性循环，导致镁越来越少。那么首先大家在这儿先记住啊，咱们至少这个肾脏呢会流失掉 5% 的镁。那么咱们再看看这边，那么首先呢我们镁从尿液中流失之后，我们正常人呢通过很少的一些饮食的摄入呢，这个镁呢很快就可以补回来。 那么我们在上一期节目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镁在体内是参与很多活动的，首先是葡萄糖代谢，其次呢胰岛素的这个信号传导，那么胰岛素信号传导如果受到影响了，那么胰岛素的敏感度会降低，胰岛素抵抗会增加。另外呢，咱们上一期也讲了，在缺镁的情况下，咱们的神经细胞会过度的兴奋，那么过度兴奋的情况下呢，咱们的平滑肌，比如说血管壁的肌肉，它就会紧缩，紧缩呢就容易形成高血压。那么最后呢，因为镁参与到咱们全身的这个能量代谢，咱们刚才说的葡萄糖代谢，还有呢就是脂肪代谢，脂肪代谢受到影响了，那么我们的血脂那些指标就会变得不正常，那么这个英文叫做 dyslipidemia， 就是这么一条。因此镁缺少了之后会导致一二三四这么几个大的方面的不正常啊。那么这几项如果发展的比较严重的话，就会发展成糖尿病的血管性病变啊，主要会体现在咱们的眼睛，眼睛会出现各种看不清楚啊，甚至是看不见呢、啊、还有啊这个手脚麻木啊，这个叫做神经性病变。那么如果置之不理，那就是糖尿病了。那么如果发展成糖尿病了，很明显的一个临床症状就是尿糖、口渴、多饮，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肾脏会超负荷工作，会排出更多的尿液。大家看到这里的话，排尿变多之后，由于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的重新吸收咱们的镁，我们最多只能90%到95%，那么等到真的糖尿病了，排尿多了，我们的肾脏压力大了，那么就意味着有多于5%的这个镁元素会从尿里面流失掉啊。这样的话呢，进一步的镁又减少了，大家看到没，这个镁越来越少，哎，这个循环又来一遍，进一步再减少，这个呢就是所谓的 vicious cycle 恶性循环啊。在糖尿病、肥胖、亚健康人群，这个循环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的，那么在糖尿病的情况下是最严重的。因此呢，这个循环是咱们今天这堂课大家需要记住的。因此呢，咱们平常谈养生、谈健康，其实都是在这些很基础的层面上，有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元素影响到了很多方面，而且很容易进入一个死循环。进入到这个死循环，如果大家又充分意识不到，那么只能出现各种各样奇怪的现象，但是不知道根因在哪里。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之后呢，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镁的重要性，也知道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是吧？咱们如何从饮食开始改变咱们自身对镁的缺乏，是吧？如何把这个镁补回来，那么这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内容，哪些食物含镁丰富，咱们应该怎么选。好了，感谢大家收看咱们这期青铜说啊，还是老样子，请大家给我点赞、收藏、关注我，把节目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啊，咱们下一期再见。